我是咱们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佛教文化艺术公益基金筹委会的执行主任，叫王明文，俗名叫王文鹏，法名是明文。我呢，这个咱们这个讲这个唯识学讲座呀，这个因缘很殊胜，那个实际上在我们心当中想了很长时间了，终于这个因缘具足了。那么呢，我们诸位师兄呢，还有参加这个法会的还有师父，我们呢就是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就按照呢讲法的这个程序，就简化也不能简化，这个太厉害。那么我们呢，首先呢，我们要恭请，就是这个要送开经记，然后呢，三乘本释迦牟尼佛圣号。讲法结束之后，我们还要跪下，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要送这个，那么这个整个的仪式呢就比较完整一些了。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听经呢，最关键的呢就是要恭敬，佛法从恭敬中求。如果我们如果用一颗散漫的心，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大门呢就都关闭了。如果是一个非常恭敬的心，那么你整个这个障碍通通都把诸佛的法流就容易和我们这个接通，我们的受益呢就会很大。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倒也不一定对。那么听经的过程当中呢，我呢就是我自己的就是保持一个心态呢，就是俩字，倾听。不去分别，老师讲的我懂不懂，明白不明白，都不考虑这个。为什么呢？我自己经验就是，往往是前经解后义，后经解前义。说这段不懂，听会儿之后忽然就懂了，或者有别的师兄们提问的时候一下就通了，或者今天不懂，过两天就明白了。我们如果就这个问题去想如何如何，就把后边老师讲的通通都听进去了。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同时呢，对这个讲法的老师，我们要对于老师呢做本师释迦牟尼佛像，做无著菩萨像，做玄奘法师像，用这种心去对待这个讲法的老师，这样就不一样了。不要把我们的吕师兄看成是一个凡人，他就是佛的化身，法的化身，从他嘴里出来的语言音声就是佛的音声语言，用这种心情去，那是绝对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这个可能是这有点这个搬弄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提示诸位师兄一下也好，同时呢也让我们发愿，今天这个法会到场的所有的师兄们和以后法会到场的所有师兄们，愿我们能在文华会上都证得十地菩萨的果位。因为这个释迦佛也受过记，所有在释迦佛教法下受过五戒的居士，在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教法下全部都得度。那么我们得度呢地位要高一点，因为我们遇到这么殊胜的这么一个因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就说这么多，希望诸位师兄呢能与诸佛的法流接通。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王师兄讲得非常好啊，我们学佛，首先要抱一个谦虚的态度。印光大师说过，看所有的众生都是菩萨，都是佛，就我是凡夫，我好好修，这个态度是对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一般的人呐，很自然的一个，就是你不管你主观想到想不到，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不管这个人是什么人，大人小孩儿。就跟我说的那个，包括这个就是弱智智障人士也是，他看他认为他想的说的都是对的，他认为别人是不对的，这是个很正常的那个，因为他如果认为自己不对，他肯定就按照对的来这个做了。这个呢实际上一个最大障碍， 尤其是学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法呀，佛证的那个境界啊，跟我们凡夫相差太大了，大到我们凡夫根本就想不到。佛在成佛的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起的是什么念头啊？实际上佛成佛就是看到，就是咱们前边已经说了这个核心了，成佛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凡夫看到的这个梦中的景象，生死长梦的景象啊，全部都空，全部都没有，在他面前全部消失了。他看到是这个世界上原来唯有众生心，唯有心，一个一个都一个众生就是一个心，没有别的，没有身体，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一个心。心是什么样子呀？就是上节课我们说的，每个人心都跟这个宇宙一样大，你就想一个大球体吧，里头什么内容啊？就是无始以来我们留的那些记忆，什么看见的这个颜色呀，听见的声音呐，感觉呀，我们的想法什么，所有的记忆，然后呢，其中一部分记忆因缘成熟了，亮起来了，其他都是暗的，亮起来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梦，一看就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人道的梦，他正在做这个天人的梦。他看到的这个景象啊，我们凡夫根本就想象不到。你说了呢，我们凡夫也不信，你告诉他说现在是梦，谁信啊？所以佛在成佛的时候起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呀？他说我证的这个法呀，太难思议了，我说了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信的，我也别白费这劲儿了，我干脆入涅槃，这个休息去吧。这个时候呢，是大梵天他们那个就是天眼比较好的众生啊，当然他们也是善根深厚啊，实际上那都是几地大菩萨，他们看到佛成佛了，他们都知道了，赶紧呢都跑过来这个请佛说法，后来才把佛这个佛才答应，留下来这个说这给咱们说着。就是50年，他30岁成佛，80岁入灭，说了50年。所以就是说佛说的这法呀，是太难相信了。所以如果我们一来了还是我们平常就是我说的那种心理，就是说认为我这个人在社会上也是啊，这个博士生啊，或者是教授，或者是老板，或者是什么，反正也是成功人士啊，也不是这个很这个差的人啊，这个人间的这些事情呢，我基本上也是成竹在熊啊，这个没有我没见过的，抱着这种想法来，然后你一听呢就起抵触情绪啊，明明这么真实，非说是梦啊，一听就净是抵触的地方。你这样抵触下去呢，你根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他的那个意思，所以你到最后不可能学懂。因为他这个境界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抱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我先把自己的放下，我就听听你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先得有这么一个态度。有了这个态度啊，你才有这种可能性啊，听明白他的意思。如果没这个态度根本不可能，他跟你差得太远了，这不是世间法，所以呢这跟那个我们的基础完全不同。所以这个我本来啊在这个讲座的第一课呀，你看啊，我这个第一课准备的是，一是讲我们是唯识讲座，就是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设大乘论，一是这个我们是唯识讲，这说了三条理由。你看第二个是什么呀？学习方法和态度，就是说你在学佛之前能不能学好，会不会学佛，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和态度。结果呢，因为第一次啊，这个要讲的东西太多，我怕如果我讲这个的话，第一次我们就开不了那个，解不了题，就进不了正文，所以我临时把这个第二部分给取消了。实际上这慢慢的呀，咱们再把这个插进去。今天就是说一下这个学佛的态度。你看啊，第一个我简单说一下，要学佛，就是说你要是学佛来了哈，你要记住啊，你学的是佛，你必须跟佛学才有可能学到佛的东西。 如果你学了一辈子呀，学的根本不是佛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是别人转述的。你即使学的非常好，这里头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理解的是不是佛说。你还有这么个问题了。哎，他理解的是不是佛说也很好判定，就是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你要拿他的去跟佛说对比去，他符合不符合佛说。所以在佛教里头啊，你学的是不是佛法标准很明确，谁都知道，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符合不符合佛说，最后还是要拿佛说为标准。所以你在学佛的时候啊，不要人云亦云，听风就是雨，很可能就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以后我会要讲正法、相法、末法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说似是而非的说法啊非常多，就跟社会一样很乱。哎，你听了啊，这是佛教那是佛教，其实还根本没接触到佛教的边儿了，没有真正接触到佛教的真正的内容，哎，没接触到它的真意。所以呢，你记住，学你首先要第一个学佛呀，你学的是不是佛？哎，这是你要考虑。就是说，如果你说我学佛学不懂，我先得从别人那入手，可以。但是你要记住，你那是入手，你是通过他来学佛，你不要认为那就是佛说。哎，他是不是佛说，一定要跟佛说去对比，符合佛说，你才承认他是佛说。这是第一个。说起来很这个很叫好像跟大白话，这还用嘱咐？我们很多人犯的错误，犯了多少生还没学到佛，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他学的是佛。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要学佛，就是你要抱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这个了不起了。哎，我看看这个佛教啊，跟我的这个世界观啊，这个有什么相同的不同的，哎，跟比较比较，你没那资格。呵呵，哎，所以呢，你先把自己这一套放下，你听听佛他究竟是证到一个什么境界，是怎么回事，要抱一个学的态度。我们世间学习这个四书五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叫有的人是六经助我，有的人是我助六经。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学这个世，就是世间这些所谓的四书五经这个圣贤书的时候啊，他是什么呢？看了孔孟这个老夫子说的话呢，他用去注视他的思想，他是怎么想的，他就把这个话解释成什么意思，就是说成了这个用经来阐述他的意思来了。这叫六经助我，还是那个态度，就是说我是对的。哎，这个别人呢，他得往我这儿靠拢，说的不合的我不接受，说的合我的我才接受，其实合你的你接受那是不是接受，那是等于是改造别人。哎，所以这个世间法他也讲究什么呀，我们要来学这个四书五经啊，要我助六经，我六经是什么意思，我来琢磨六经本身的意思。更何况佛法刚才说了这个境界，你至少这个孔孟这个圣人他还是世间圣人，他跟我们吃住什么生活都在一起，很多感觉都是一样的。佛证的那个境界跟我们凡夫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是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思想来理解佛，肯定错了，上来就错了。就是说要把自己的放下，好好的就看看这个佛呢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样你才有可能学懂，还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正确的这个思想啊，它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哎，听到跟你不一样的就抵触，哎，就不接受，这是自然的。你把这个呀要先放一放，压一压一，哎，就是尽量听一听这个，就是说佛证的境界究竟怎么回事。那个这儿我本来还准备了那个妙净长老的一段录音。妙净长老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入圆寂之前大概是几天，他的最后一次在台湾法云寺对一些这个和尚讲了，就是最后一次开示。最后一次开示当中 这个妙净长老简介的时候，咱们这儿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妙净长老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和尚。他怎么叫了不起呢？跟你说他一件事儿。玄奘取经大家都知道，目的就是冲着那个瑜伽师地论去的。为什么呀？因为他在这个长安呢、听一个印度来的高僧说呀，说这个就是他不是那个玄奘在国内他12岁就出家，学得非常好，10几岁就开始讲经，这个在中国已经是高僧了。他呢请教了遍访高僧，把这个那个时候经不多，翻译的经不多，质量也不好，读遍了经，解决不了他的很多问题，他还攒了100多个问题，到处请教，就是没有经书回答，没有这个高僧能回答。哎，这个时候呢，他听那个印度僧人说呀，说印度现在有一本弥勒菩萨讲的《瑜伽师地论》100卷，什么问题都回答了，把全部修行过程讲得非常详细。你学了那本之后，没有这个解决不了的疑难，没有你这个就是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他下决心去这个取这本经。到那儿，他听他师父纳兰陀斯这个长老，这方丈是那个谁，戒贤老法师，100多岁了，在那等着他去。因为那个他这个他有病啊，他这个很痛苦，他想这个入灭。后来这个晚上呢，弥勒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3个菩萨托梦给他，叫他等这个，说中国现在有一个和尚来这要学这个瑜伽师地论，你呀、要等着他，你好好给他讲，你这个病就能好。哎，是100零几岁啊，反正等了一直等他去，给他讲了3遍。玄奘法师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之后，在印度无遮大会上跟所有的那个大乘人不多，小乘为主，外道为主，6000多人大会上辩论，这个获得全胜之后回来，很快他就把这个瑜伽师地论译出来，然后是唐太宗写了序，这个太子也写了这个是叫什么东西，哎，然后是抄了是多少部，颁发到各大寺啊，这个跟那个中央文件似的啊，号召大家都学习。但是呢，有一个事实很可惜，就是什么事实呢？这么宝贵的东西来了中国之后啊，一直到今天，就是1300多年了，没有人讲。大家知道这个那个唯识是很难学的，没有人讲。说是不是人们不愿意讲啊？不是，谁不愿意讲啊？这客观上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讲不了，没有看明白，讲不了。玄奘法师是精通了，但是他一生就广估一经，到最后才把他取回来的经只译了1/10，10分之9都没来得及译。他认为把佛说先译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哎，所以呢，中国一直没人能讲。但是这个东北这位老和尚，哎，到了美国，他就专门办了一个佛学院，专门来讲瑜伽师地论，用了几年的时间呀、三年啊，反正好几年的时间，把瑜伽师地论的前50卷讲完了。前50卷叫本地分，后边呢是来这个就是。本地分后边呢是来总结本地分，就是从各个角度又来这个讲前边的东西，哎，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妙老啊很了不起，你看这个地位在哪啊？玄奘法师把瑜伽师地论取回来，1300年后第一个讲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人，哎，这个在他前头呢。北京的30学会的这个一伙人，就是韩清静老居士他们一伙人，在香山租了房子，埋头苦干20多年，给瑜伽师地论做了一个书面的注释，叫批寻记。哎，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呢，你注意， 书面注释比讲啊要容易得多。书面注释一个是量小，哎，这句话我写一两句注释就可以了，而且呢我可以这个就是说我懂得多讲，不懂得我这个就说不懂，哎，你可以反正这样写下来了。但是妙老这个讲啊，当场就要提问的，你这儿没我没听明白我就要问，你回答不明白我还要问的，哎，所以这个妙老下了多大的功夫，这个人水平高低你就看出来了。哎，这个妙老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和尚啊，禅定又好，经论这么精通，禅定呢他就讲瑜伽师地论，学生们呢就按着瑜伽师地论里头的这个说的这一步一步做啊，前加行怎么做，怎么准备，怎么改，怎么做。等着讲完瑜伽师地论，他的这个听课的学生里头当然是僧人为主了，居士也是都是有出家倾向的居士才到他那个佛学院，九个能入未到地顶，一个能入初禅，就是光跟着课听听听。他当然他每天三座要打坐，哎，这个就这么，就是说他讲的课学生能根据他讲的课这样来做，最后就能得定。这就证明老和尚怎么样，他精通这个。你不精通到时候学生问你啊，我打坐我出现这个情况的是怎么回事啊，你得回答正确啊，是吧，你不正确你根本就引不到那个正路上啊。所以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这样了不起的一个老和尚临终了嘱咐我们什么，他的最后一次这个开示，他讲的题目叫会通中观与唯识，就是说中观跟唯识啊，在印度大乘就是这两宗，这两宗呢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哎，老和尚来会通这个，这可见这个就是说老和尚的这个叫苦心呐。现在很多人啊，大乘内部打仗，啊，内部说啊，你非佛说，啊，他是佛说，争这个，这显然都是不对的。中观唯识都是佛说，怎么可能有矛盾呢？谁认为有矛盾，就是你自己没学懂，肯定是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一个人的思想都还不自相矛盾，都是你自己不会自相矛盾的，更何况佛是一个圆满的觉者，怎么可能有自相矛盾呢？所以谁敢说这个话，说这个是啊，好像佛说的，比如说有的人说佛说的唯识啊，这个不了义有问题，佛说了义你说不了义，你说是谁的问题？所以老和尚呢临走之前最后一次给我们会通中观与唯识，干脆咱们还就不如用老和尚的这个话来说这个有力，你听听老和尚最后说了一段什么话啊。我今天没准备放这一段啊，我现在要找可能费事，以后再那个我找啊，以后找出来我再那个给大家放，哎，以后找出来就是现在我不讲，就是咱们直接听老和尚讲的。总之就是说这个学佛的这个态度问题，就是要对佛尊重，要放下自己，要真正的这个你才可能学懂，哎，所以呢今天把这个由于王师兄提出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重要，我本来是第一节课要讲的，现在补上啊，因为你这个方法是要学佛，你记住，像我们这个学的是什么呀，是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一品，而且是佛自己总结自己的大乘理论的一品。这一品是什么呢？是这一个经的核心，摄大乘。这个经肯定是论大乘的，然后这个品呢是先把大乘的纲给你先摄出来，哎，然后呢再去详细论证。所以这一品是这个经的核心，无著菩萨给我们又详细进行了解说，哎，这肯定是佛说里头，你看上来就是佛说，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要学佛，这个很重要，哎，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在佛面前我们更提不上，呵呵，哎，你那点小经验全是颠倒梦想，哎，把自己颠倒梦想放下，就精心的来听佛说的什么意思，哎，这是态度，学习方法的态度。上次没讲，咱们这回补上。好，接着讲今天的内容。今天讲之前呢，这个 先回答两个问题。上次有这个人在下边问说，你说的是三十叛教，我还见过这个六十，叫六十吉祥这种说法，是吧？哎，这个六十呢，我们现在是把一天分二十四小时这么一个计算单位，中国古人呢是把一天分十二时，就是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是古人的一个时辰，哎，一天十二个时辰，从这个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两个小时叫子时。子丑寅卯是这个辰巳午未申猴这个那个申酉戌亥，哎，十二个时辰。古印度是把这一日一夜这一天呢分成六个时辰，六时，他怎么分呢？白天一半，黑夜一半，白天三份，黑夜三份。哎，这个早晨起来六点到十点，四个钟头算一个一时，这叫初日。十点到下午两点叫中日，两点到下午六点到叫后日。然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呢叫初夜，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叫中夜，然后剩下那四个小时叫后夜。哎，古印度分六时，所以六时吉祥就是说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吉祥。这也顺便讲一点，这个区别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人福报小，越来越紧张。现在不但分二十四小时，现在干什么都论分钟来啊，叫争分夺秒。你想你这个啊，搞得你多紧张。你看人家古人，中国古人，哎，就俩钟头一算一个时辰，到印度呢，哎，四个钟头算一个时辰，这是大福报，这是大福报。现在人们已经，现在搞得人们焦虑，社会压力极大，一般都感觉不到。昨天一个消息，一个初二的女生在家里头，母亲接到老师的电话，那个短信说这个他妈接了之后一看，说这个让学生啊都剃短发，哎，他是长发。然后他妈跟他说啊，说这已经是第三次短信了，看来不剃啊不行了，说回头我领上你去理一下吧。话音刚落，这初二的小女孩站起来冲直走到窗子那儿，推开窗子五楼就跳下去，大人都没反应过来，死了。你要去让现在去调查这个原因什么这个啦，当然他也有一套。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太紧张，压力太大。实际上他，你想这个小孩从小听家人的，听父母的，听老师的，给他安排一切，没有他自己的自由，没有他大的空间。哎，他后来这个死了之后查他那个日记，他说呀，这个长发啊是我的生命。哎，为什么他看那么重啊？这是一点他自己的东西。哎，你弄得他压得他就是没有自由，压力太大了，他想这是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结果把他最后这一点也要剥夺的时候，他受不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现代社会的这种高度压力、高度紧张造成的悲剧。怨不着小孩，小孩并不是这个精神病不正常，哎，但是人们想不到这个原因，现在反而把这个紧张节奏当成进步。有人去这个在街头啊拍各个城市的人的步行的平均速度，看哪个平均速度高，说明哪个是现代化。啊，就是把这个叫缺点当成优点。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明白过来了，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慢城运动，意大利开始的。什么意思啊？吃饭要慢，从慢餐开始的，把城里所有的快餐店全部赶走。哎，走路要慢，汽车不准超过每小时20公里，哎，不许有广告霓虹灯，是这个反正我背不过那个，你到那个网上搜一下曼城，哎，这才是享受，这才是生活，哎， 这才是福报。所以那个整天紧张的那个，就跟路上挤得满头大汗，这不是福报，谁愿意这样啊？是不是啊？但是呢，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就把你挤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啊，咱们学佛呀，慢慢啊，越学越正常，哎，不要跟着这个颠倒跑啊。这是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为了引一个学习方法，以后啊，你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啊，你们到中华佛典宝库，大家看到那个百度里头，你搜这几个字，这个网站上一看，第三项叫什么呢？佛学词典，你下载一部，你输入一个词儿，比如说你输入一个六十，一打回车，20多部佛学词典的解释全部列出来，哎，你随便看一看，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样呢，自己又解决问题，看着看着我就查一下，看着看着查一下，又省事儿，又节约咱们讲座的时间，哎，这是一个学习方法。第二个就是提问呢，这个就是我现在这都是自己想象啊，你们中间有不懂的了，你举手，哎，我呢说完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就让你。有时候你举手啊，会我可能看不见，因为我讲的精力太集中，你看着我眼睛看着你，其实我根本没看见你，我是在那儿想，哎，想事儿，哎，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啊，这个就是站起来就问，没关系，咱们因为人数这个不多，这个咱们掌握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啊，这个场地限制嘛，也有这个好处。哎，你也可以站起来就问。今天呢准备了几个麦克风，如果咱们看，回头那个就是如果后边问的时候，哎，还可以这个用麦克风。为什么用麦克风呢？上次咱们讨论的时候我整理，本来我想了一个想当然一个方法，我说什么呢？你的这个问题呢，这录音笔录不上，我呢每次我回答之前要重复你的问题，结果大家一讨论根本来不及，冰冰棒棒冰冰棒棒，谁还顾得上重复问题？所以呢整理录音的时候很费劲儿，就是所有问问题的我要把那一段剪下来另立一个文件，然后给它放大，然后再插回到原来文件，就这个这个费时间很多。所以咱们今天呢准备了几个麦克风，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呢你就拿个麦克风，这样有可能录音笔录上啊我就不用那样整理了。哎，这是关于提问的问题。提问呢我这还准备了一个，反正都是学经论也不耽误时间，这个我们就读一段，第九页，咱们大家看你们的这个论文第九页，咱们读一段，我来读啊，哎，就是这一段，大家看啊，第九页最后一段，这一段，这个是干什么呢？我让大家看一下啊，提什么问题。有的人呢老是这个不好意思说这个啊，我提了大家说你这个啊这个学的太不好了啊，怎么这个这么幼稚的问题啊，你不要有这个。我让你们看一下啊，第九页，我们这个教材一共32页，第九页就快接近三分之一的地方了，这个地方提出孟玉来，你看这个刚提出来孟玉这个论里头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你来体会一下啊，你看你问什么问题。我们先读一下，说又此诸实，诸实就是一切实，因为我们人呐是8个实，它叫诸实，皆为有实，都无有异，都是只有实没有异。什么叫异呢？我们那个说一个名词啊，它指着一个异，就是这个名词指的那个东西就叫它的异，名异嘛啊，哎。你比如说我说桌子，这是个名词，你立刻就想到它指着一个什么意呢，就是这个东西，哎，就是一个木头在这儿，你就知道那个实际那个东西就是指的那个东西就是它的意。所以这个意呢就是外境，哎，就是外境的意思。说如果你现在讲了前头讲了九页的内容啊，说你讲了，如果说这个咱们世界上就只有心只有实没有外境的话，此中以何为喻显示？就是说你能不能打个比方啊，应知梦等为喻显示，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梦啊跟这个我现在讲的道理就非常相像，未如梦中都无其意， 就好像你在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里头啊，都无奇，就是你不管梦到这个谁了，梦到什么事了哈，梦到这个你逛商场了，梦里呢都无奇，就是他那个外境呢都是没有的，独为有时，就是你实际上那个梦里头有什么，哪有商场啊，哪有人呐、啊？你在那连身体都没有知觉了，都不动，就剩一个意识在那干什么呀，在那根据以前的一些记忆在那胡思乱想，就一个意识在活动，所以说唯独有时，哎，做梦的时候是只有一个意识在那儿想在活动，剩下那个梦里的东西是全没有，所以这就叫唯识无境。虽种种色声香味触色林地山四意显现，虽然梦里头啊各种颜色声音香味你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色就是房舍房子，林森林，地大地，山山河，四意显现，好像是这些东西都显现出来了啊，山河大地都有，而与此中都无有异。实际上在梦里头呢，那些山河大地什么舍林园什么色声香味什么都没有，哎，实际上就是一个心在那瞎琢磨。由此欲显应随了之，由于这个梦的这个比喻呢，你应该知道一切时处，就是一切时间里头一切地点里头皆为有时，就是你他不是说现在是梦吗，就是说你现在只有一个能做梦的意识，能做梦的心在那活动，除了那个心之外的这一切，现在这房子，现在这讲座，人啊，什么北京中国地球宇宙都是梦里的，都没有，都无有意啊，这个皆为有时。由此等言，应知富有幻狂露爱意炫等欲，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个以后我们都要详细讲啊。注意看下边，刚说完这个比喻论里头问了一个问题，当然他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估计人们呢都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他我干脆先给你答了。问什么问题呢？若于觉时，觉就是觉悟醒了的时候，一切时处皆如梦等，就是说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啊，现在看到的一切啊就都跟梦是一样的，唯有识者，哎，只有一个能做梦心，心外一切法都是梦。如从梦觉，便觉梦中皆为有识，就好像我从梦里头醒来的时候啊，我就能感觉到梦中啊，那是只有一个意识活动，没有意的。觉时何故不如是转？我现在是醒着的，为什么我没那个感觉啊？就是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醒来了，我知道梦里头是都没有的，你现在告诉我说你现在就是梦，你醒着就是梦，但是我怎么没有那感觉啊？我怎么感觉不到这是梦啊？昨天是梦的那个我清清楚楚肯定是梦，因为我醒了，我知道我梦见谁了，那根本的就是没有。说你现在说是梦，那你现在我怎么没这感觉啊？你能回答这问题吗？其实好回答，哎，对，但是呢你看这儿郑重其事问出来，为什么呀？因为这是所有人都要问的问题，哎，看他怎么回答。说如果像梦中我知道结果也是觉是何故不如是转，说我现在醒了为什么不感觉这是梦啊？下边回答，真智觉时。什么叫真智？说你现在这个觉呀、啊、这个智慧啊，这是梦想，这是迷糊，这是这个无明颠倒，哎，还在颠倒梦中，不是真的醒了，不是真的知道。真智觉是你真的那个智啊，觉醒了的时候意如是转，就是如果你真的智慧升起来啊，你就咱们说看见三界唯有心，你当然这个都消失了，你当然一想啊，原来我们在那讲座什么闹了半天全是梦，哎，佛那个时候威力巨大啊，他讲一次法，你看佛经后边有很多菩萨呀、啊、当场就证入初地，当场就是那个梦就醒了，他就看到真实了，看到三界唯有心了，哎，真智觉是一如也是像你昨天看到梦那样来转，如在梦中此觉不转。如果你在梦里头啊，你这个说我现在是梦的感觉是升不起来的，哎， 转就是运转，这种感觉运转不起来。你在谁在梦里头说这个我现在是梦，有你一有这个感觉呀，实际上你就已经处于半醒状态了，是不是啊？你感觉哎，我这是不是做梦啊，你很快就醒了，实际上你那个已经不是梦中了，已经处于半醒正在醒的状态了已经。哎，如在梦中此觉不转，从梦觉时此觉难转，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这个知道那个是梦的感觉才能够显现出来。如是，就像那个你在梦做梦的时候感觉不到是梦，醒了才知道是梦，就像这如是，就像这样，未得真智觉时，此觉不转。你现在还没获得那个真正的智慧，还没真正的觉醒，你这个说感觉这是梦啊，这个感觉你转不起来。得真智觉，此觉乃转。到你真的醒了之后，这个感觉才会有。你啊就这样提问题，就是说你真的是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哎，你不要说我相信佛说的对啊，那都好，我听得很高兴啊，就这么听，你实际上心里头没有解决问题，哎，你真正的那个就是并没有真正学懂，哎，不能真正没有真正懂啊，不能真正获益，哎，不能真正获益，所以呢你要认真，我就告诉大家，你看这里头提问题就是这样提。哎，就是我说不通想不通我就要提问题，所以呢这个王师兄说的呢也有道理，说这个听啊，他这个整个这套理论呢是有次序的，我们马上就会讲到这个次序，为什么这样次序。哎，你说这个的时候你会有问题，有问题下边就该回答了，哎，所以也可以呢就这样听。为什么我们规定一个说可以当场提问呢，就是如果有这个人这个非常着急，哎，我这个不解决这问题不行，哎，可以当场提没有问题，反正早回答晚不回答反正是一回事，哎，并不耽误时间。嗯，这是先学一段，这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教一个方法，大家把那个中华佛典宝库佛学词典下载下来，说明一下那个词典呢在初期全，后来呢因为有两部最好的讲的最详细最专业的词典呢，一个是台湾的佛光山编的佛光大词典，一个是台湾编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这两部呢他们提出版权问题，所以从网上呢给拿下去了，但是剩下的呢说一般的词做一个一般了解足够用，哎，还看不了那么多，你就挑那个简短的大概意思的，哎，看个开头就行了，不用看那么多。这个如果有人慢慢的以后啊越来越专业，越来我要搞得详细了，初期的那个呢我这有，你可以拿个闪存来我这考，哎，这个呢就是覆盖了包括了网上的那个比它多两部最专业的词典，哎，这是一个工具。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下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摄大乘第一句说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在佛前有一个已能善入大乘的菩萨，他总结说呀，说一切佛呀说大乘都是十句话，哎，就是说你到哪个世界去你听佛说话，阿弥陀佛什么药师佛，所有的佛讲大乘都是这十句话，诸佛世尊呐都是这十金刚句，哎，谁也不变。说这个菩萨是几地，哎，你这问题问的就好，这实际上你不要看说哎这个重要吗啊，实际上咱们来回答呀讲的都是有用的东西。说是几地呢，我为什么当时我光说这肯定是地上菩萨，就是你没梦没醒你不能说善入。我为什么没讲实地呢，因为这就要引经律，你不能我就说啊几地啊，你得有这个经典依据，我得那就多了，哎，那头一回咱们就讲的太就是那个，你看咱们第一次也没讲多少，所以我为了第一次讲一点把这些都省了。现在呢咱们就接着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它可以顺便回答很多的问题。怎么回答呢，我们就来把解释密经这个目录呢这个我列在这儿了。 列它干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目录对比完了，我们就知道那个在佛前说大乘十句的那个人是几地了。这个解释密经呢，咱们说了，也是佛总结自己一生说法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里头有三十判教，就是说佛把自己的一生说我说法呢说了三个阶段，哎，小乘大乘两个阶段，中观为实，这是一个论体经。哎，现在呢我们只有这两部论体经，实际上第一部呢本经丢了，只留下来是大乘品的解说，这个呢是真正的经，哎，留下来了。现在呢它是八品，我们呢你们拿着你们教材看着这个摄大乘论的目录，咱们这两个来对比一下，注意啊，续品跟这个总标纲要，这就算是一个总介绍，不是内容啊。这个你看解释密经的这个第二品叫什么圣依地相品，这个里头没有。为什么它比这儿多一个圣依地相品呢？因为这个解释密经啊一开始明确的说这是佛的报身法会，佛的报身法会是给谁说的呢？是给地上菩萨讲的，就是凡夫看不见，佛这个给凡夫说的都是这个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间的报身法会呢，是在这个色究竟天，哎，色界最高层这是佛的大宫殿，回头这个后边有描写佛的这个大宫殿里头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个都有，后边讲到再详细说。佛在这个佛的这个大宫殿啊讲这个报身法会，都是地上菩萨啊，这个都是见了真实的。他这个呢一开始因为介绍了说这是报身法会，所以呢这是圣依地，就是这都是真的，不是像咱们看的都是假的。所以呢第一品第二品呢先介绍一下圣依地，就是说什么是殊胜境界，这比这个一般的经呢多这么一品。下边看第三品叫什么呢？心意识相品，就是说我们的心意识的是个什么模样啊。咱们看摄大乘论总标纲要分是目录，第二品叫什么？所知一分。第二，咱们说了所知是一切法的意思，一是一切法所依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心识嘛。阿赖耶识是那个八识的本体，叫根本识，由它升起前七识。所以第二品讲什么呢？讲三界为有的心是什么样子，两品品名一样吧，呵呵，心的样子，哎，这儿呢所知一的样子，都是就是讲先讲这个升起这个我们这个梦的心是什么样子，讲了这个做能做梦的心就该讲什么，该讲梦了。所以你看解释密经的第四品叫一切法相品，就是我们梦里的这一切法是个什么样子呀，哎，佛说可以把这个呀你分三类三种，哎，有的是空，就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梦里的嘛，假的，哎，那实际有什么呀？能做梦的心，还有一个圆成实性，这个后边咱们要详细讲，不在这儿讲。咱们再看摄论的第三品叫所知相品，所知是一切法，还是一切法相分，跟这品名都一样，就是讲这个怎么看梦。哎，解释密经第五品叫无自性相品，这个是多出来的一品。为什么要多一品呢？因为这个经名叫解深密经，它要解开般若经的一个甚深的秘密。般若经里头有个什么甚深秘密啊？就是般若经是一空到底，彻底空。这里头就有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哎，为什么般若经说一切都空，它不说有？这就是个秘密。为什么他说一切都空，不是完空？就是真理，就是正见，就是中道，就说的对，这里头有秘密。解释密经就来解这个秘密。秘密在哪儿啊？就是说般若经说的这一切空啊，你看他说的是什么空呢？叫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都是凡夫所知法，也就是说都是梦中的东西，梦中的东西就是空，所以般若经不是完空。说你把梦中的东西空了还有什么呀？你没了梦，一醒就见到能做梦的心，三界唯有心，这是真实有的，所以解深密经不是完空，这就解开这个秘密了，用唯识来解这个般若的这个深深秘密。这一品呢是解那个秘密的， 解这个题的，所以这个呢在社论里头没有，社论纯粹就是大乘理论。现在等于两品对上了啊，下边完全对了，下边第六个该讲什么了，分别瑜伽品。什么叫瑜伽？瑜伽是译音，这个意思是相应。相应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跟真实相应。哎，当然说这个瑜伽还可以有多种解释了。哎，你可以这个世间人可以，我跟这个静相应，哎，我跟这个清净相应，它相应嘛。你可以这个自己这个就是规定境界，哎，我跟什么相应？有的是我跟神相应，哎，我们大乘说什么呢？跟真实相应，不跟虚假相应，跟虚假相，跟真实相应。你修这个瑜伽呀，你慢慢就跟真就见到真实了。所以我们的瑜伽是跟真，什么叫跟真实相应啊？就是正到真实，就是正入初地，哎，就是正入佛位，哎。分别瑜伽品，就是说分别就是我来理论理论，我来这个给你讲一讲，就是我来给你讲一讲怎么证到佛的境界。哎，这一品咱们看这儿叫入所知相，摄大乘论这个第四入所知相分，就是证入这一切法的真实境界。你看又对上了，入了所知相之后，咱们这回看这个啊，还看那个，先看解释密。解释密就该说什么了，前边讲了道理，后边证到了真实，下边是地波罗蜜多品。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实地，就是已经证入初地了。这实地里头，实地菩萨修什么？再看摄大乘论第五，彼入因果分，就是入地，彼是这个证入的境界了。进入大地之后啊，修什么因得什么果，就是讲地上的因果，讲地上菩萨怎么修。接着啊，还是摄大乘论，比修差别分。哎，这个地上菩萨有十个等级，比修差别，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戒定慧。戒定慧跟我们的戒定慧不一样，我们是意识分别的，脑子思维的，他那都是限量制实证的。哎，增上就是高级的戒定慧，实地菩萨修高级的戒定慧，跟我们内容一样，但是境界不一样。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佛菩萨是限量实证的。从第五到第九都是地上菩萨修什么，在解深密经里头全部包括在地波罗蜜多品。哎，解深密经最后一品是什么呢？如来成所作是品，讲佛地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事儿。在这个摄大乘论里头呢分成两品，彼果断，就是到成佛的时候得两个果，一个果是什么呀？是断了烦恼。第二个果彼果智，第二个果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大智慧。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实际上很简单，就是遍知一切法，没有佛不知道的，这就叫最高智慧。说遍知一切法有什么好处啊？遍知一切法的人没有疑惑，对不对啊？不会犯错误。你说我们为什么犯错误？哎，你比如说我开车堵车了啊，这个因为你情报不齐，对吧？你不知道哪儿堵，你要知道哪儿不堵，你绕一下啊啊！哎，我要知道原来这个情况，我根本就不坐车了，是不是啊？哎，我换一种方法呀，就是说我们犯错误，实际上追到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呀？缺少情报。哎，就是你知道的不多，你就犯错误。你如果什么都知道，你怎么可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佛的智啊，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佛智就是叫这个，它有一个名字就叫正遍知。佛有十个名号，有一个叫正遍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正确的、周遍的知道一切，就是你有多少法全知道，这就是佛智。你看，是不是内容完全一样，连品名都对上？哎，所以呢，佛说的大乘理论一遍一遍的得到证实，就这十句话，就是这，哎，这两个经，就一个结构。所以呢， 你学为什么我们学《舍大乘论》呢？第一个，因为它比较短，它是论；第二个呢，它是解说经，就是它解说的更这个容易懂一些。你经还是比论要这个浓缩，要这个难度大一些。所以呢，我们以《舍大乘论》为这个，它是解说一品嘛。我们以这个就是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把大乘呢给它叫摄起来、拎起来、握在手中。哎，咱们做这个试验啊。说还没回答问题了，这个里头啊，前几品呢、啊，就是《解深密经》里头啊，那个菩萨名啊，咱们大伙可能不熟悉。从第六品开始，没有不知道的。第六品整个是谁问的呀？是弥勒菩萨问的。弥勒菩萨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实地菩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当佛的那个弟子的时候是实地菩萨，他仙佛十二年入灭，上了兜率天呐。兜率天就不是实地了，兜率天叫什么呢？就又高了一个位，叫等觉菩萨。就是实地之上还有两位，一个叫等觉菩萨，一个叫妙觉菩萨。妙觉菩萨就是佛的另一个名字。等觉菩萨是什么呢？就是还差一生再投胎一次，实际上这个投胎是示现了，哎，还差一生就成佛，叫一生补处，就是后补佛。他现在是后补佛，叫等觉菩萨。这个等觉菩萨跟实地有什么不同呢？实地菩萨不知道佛是怎么回事，这个是知的，这个全部知道，就是说佛全部的佛的心他都能看见，实地菩萨达不到。那个有一句话叫初地不知二地，哎，他并不是说全不知道，就是啊那个二地什么我都不知道，不是，他大部分都知道，但是有他不知道的地方。哎，实地也不全不知道佛的心，但是呢，等觉菩萨是什么呢？跟佛的觉智啊相等了，哎，等于是就差一个什么呀？就差一个仪式了，就差一个这个就是哎举行一个仪式，哎典礼，哎成佛就完了。弥勒菩萨问怎么证入这个真实？第七品地波罗蜜多品是谁问的呢？是观音菩萨问的。第八品如来成所如来地的事儿是谁问的呢？是文殊菩萨问的。这咱们都认识吧？这都是实地菩萨。所以呢，能在佛前敢站起来说我知道诸一切佛讲大乘都总结成十句话，你想这是个几地菩萨？哎，我们用《解深密经》一对照，你就知道了。在总结佛整个理论的这个大会上啊，这就是这些菩萨来总结的，哎，这种级别的，所以你就知道已能善入，善是很好，他不但是入了，而且是很好的证入了大乘的菩萨，哎，这个你不到实地啊，你不敢说这个话，哎，所以呢，这就回答了那个问题，说那谁站起来了？哎，是那个无着菩萨没提名，哎。这就是这都是十地以上大菩萨，像这个一生补处这一类的菩萨问的啊。这后边还连着要回答一个问题，哎，所以这都是要紧的解决咱们问题的，就是说这个佛说三藏十二部，说佛说过论藏，论藏现在竟然还准确的说解深密经是这一部哈，这个摄大乘论呢？你也通过摄大乘论知道佛还说过一个论藏，两部论藏，说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哎，因为啊有这么一个，就是说这个论藏啊，他在跟小乘说的时候他不可能说，在给中观讲的时候讲完般若经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呀？课程没讲完，他没法总结。你到般若经我就开始说论藏了，结果呢广说什么是空，广说梦里的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人家要问说你有什么呀，还没回答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你课没讲完，你没法把这个体系理论体系建立完整，所以必须得把第三识唯识，说唯三界唯有心，没有梦里的东西，有能做梦的心，必须把这个课程讲完了他才能说论藏。所以这个论藏呢，只有听完唯识的人才能学才知道，哎，所以他知道的人非常少。你看世界上有几个学唯识的啊？这个玄奘法师取回来 皇上也这个尊重，是大家也吹捧，实际学的呢没几个，传了两代就没了，没人学了。瑜伽刚才说了，瑜伽师弟论那么重要，现在还是取回来白费劲放那儿，1300年没人讲。你说这多可惜，到现在才出一个妙老来讲。所以这妙老是哪来的，咱们也不知道，反正得感谢他。所以这个论藏啊，还就是这个知道的人很少，就是你学了唯识的人，他才能对讲，对学过三识都学完的人，他才讲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跟这个解深密经，所以知道的人非常少，就是因为首先学唯识的就少，学懂在学唯识的人里头，学懂唯识的又是更少，所以这个呀，就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儿，顺便又解决一个问题。好，叫讲经之前的就先说这么多，咱们休息1刻钟吧，到20分钟，然后咱们开始讲论文。